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是生命记的导论啊。生命记的导论呢，我只请志聪弟兄读一下《生命记》第一章1到4节。
好的，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。苏弗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、陀弗、拉班、哈喜路、底沙哈中间，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，从何烈山经过西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，有11天的路程。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，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，都晓谕他们。那时，他已经击杀了住基斯本的亚摩利王西宏，住和住以德莱亚斯他路的巴山王二。好了，王老师。
OK，好的啊，声音 OK 啊，因为我这里呢一个要用麦克风，一个我因为这里人也比较多啊，要用话筒。好，刚才呢我请志聪弟兄听到的是读到的是《生命记》第一章啊1到4节，那《生命记》的正文呢当然可以从第5节开始啊。好，在今天《生命记》的导论当中啊，我们要来谈三个方面的问题。不知不觉，我们就进到摩西五经最后一卷啊。首先，生命记的题目啊，生命记的题目啊，生命记顾名思义啊，这个生啊，可以把它理解为重生啊，命就是命令。所以呢，生命记呢，它在这一卷书的现在所使用的名字的含义，当然是律法的重生啊，律法的重生。摩西要向将要进迦南地的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重生律法啊。但是《生命记》这卷书啊，旧约的希伯来文的名字是非常不同的，它是没有重述，好像重申一下律法这个含义的。生命记这个词啊，希伯来文的它的名字就是一个含义，什么含义呢？就是话语。啊，我再强调一遍啊，生命记的名字生命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摩西向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重申上帝的命令和律法。但是《生命记》的希伯来文的含义是指话语。好，这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第一个要点。可能你听到现在，你觉得你脑海当中留不下什么印象，但是这就是圣经极其重要的一个属灵要点。我们从去年的9月啊，24号啊，古伯弟兄说，我们从去年9月24号开始，生命的粮这样的一个灵修啊，每天啊，一周当中，周一到周五啊，或者一开始的时候，周一到周六啊，灵修，然后呢，一直到连接主日的信息啊，从创世纪1章1节开始，到现在呢，也快要一年了，因为今天是9月1号。然后在这个中间呢，我们一共已经分享了261次信息啊，已经分享了261次信息，包括灵修，包括主日，然后从创世纪一直到现在生命记。然后我们进到了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书，它的名字叫做重生律法。也叫做话语。创世纪告诉给我们听什么？创世纪告诉给我们听，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创造世界。 圣经告诉给我们听，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创造世界，不是因为他的话语有魔力，而是因为神说有就有，怎么样？命立就立。他不是借着他有魔法的话语来创造世界，而是他命令万物发生。命令有光就有光，命令地上长出青草就长出青草，命令天空有飞鸟，海里有鱼，命令尘土当中亚当出来就出来。然后神向亚当说话，当神造了亚当之后，第一次向亚当说话，就是要让亚当吩咐他做什么呢？吩咐神所造男造女的这些人类要做什么呢？要生养众多，治理全地。所以，神向亚当、向神所造的人所分、所说的话，就是神的什么？就是神的什么？吩咐。到创世纪12章，神的话语再次的临到亚伯兰。当神的话语临到亚伯兰的时候，同样是吩咐他，你要离开本族、本地、父家。然后，神拣选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神带领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子孙72个人进到埃及。400年之后，神命令神向摩西显现，神向摩西说话，在荆棘火焰当中向摩西说话，就是要命令摩西，你要去站在法老的面前，宣告这群人是耶和华的百姓，不是法老的奴仆。我刚才这句话基本上就是出埃及记的要点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那个心里面回应得起来？就是神命令摩西，你要去哪里？站在法老的面前，宣告说这一群百姓，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百姓子孙是耶和华的百姓，不是法老的奴仆。好，然后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来到什么？来到西乃山。在西乃山上，神向以色列全会众显现，向以色列全会众说话。他所说的话是什么？就是耶和华的命令、律例、典章、律法、诫命要写在石板上。所以现在刚才讲到了摩西，现在在哪里呢？站在摩押平原，站在加底斯巴尼亚，站在约旦河的边，面向迦南地，向以色列的百姓再次重申神的话语。这就是生命记。所以第一个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要点是什么？听到没有？啊，我刚才讲了那么一大通，听到没有？你们都没有进入状态，你们知道吗？听了半天，听到我什么？听到我刚才讲什么？啊？一般主日前20分钟，你们都在沉睡，你们需要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从状态当中恢复过来，听到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在主日之前没有任何预备。你在主日之前没有任何预备，你们在主日之前没有认认真真的去读这些神的话语，也没有预备好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语。所以再次不要把主日听到聚会当成是种宗教的义务啊，那这样的话呢，还不如不来啊。所以我刚才讲的什么？我从创世纪一直讲到现在，摩西站在摩押平原，向以色列人传讲耶和华的话语，重申耶和华的律法。所以发现什么？还没发现吗？那么惊人的，如此惊人的一个奥秘，什么？神的话语就是他的律法。明白吗？我现在从创世纪，神用他的话语创造天地。就是神命令天地要出来，神命令那个空虚混沌要散开，混沌的要变成有秩序，空虚的要变成有物，天地分开，上面的水、下面的水分开，海与陆地分开，海中充满鱼，陆地充满爬物、活物，天中要充满飞鸟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神的命令。 神的话语就是他的命令。好，翻到诗篇19篇，这是一个重要的点啊。翻到诗篇19篇。诗篇19篇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啊，我们很熟悉的诗篇啊，是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，无言无语，也无声音可听，他的亮带通遍天下，他的言语传到地极。诗篇在讲什么？神的创造诸天。诸天在述说他的荣耀，穹苍在传扬他的手段。耶和华用他的荣耀，在他的公义、怜悯当中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这日到那日，这夜到那夜，全地都充满耶和华的话语。然后第四节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词，叫他的亮带，他的亮带通遍天下。他的言语传到地极，亮带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？亮带这个词就是建造房子所使用的那一个准绳，明白吗？他的言语，他的话语就是这一个准绳，知道吗？他的话语要从这日到那日，这夜到那夜，通遍全地。为什么他要向全地说话？为什么耶和华要向全地说话？如同太阳从这边天这边出来，绕到天那边，没有一物被隐藏，不得它的热气。万物都是从太阳那里得到热量，得到能量，得到生命。同样，世界也要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怎么样？服从，降服在耶和华的命令当中去行，所以诗篇1到6节和7到14节才会联系起来。马上从第七节就开始讲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苏醒人心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，明白没？现在你们一定要清楚，这是你了解理解整个生命记，或者说这是你理解整个旧约一把重要的钥匙是什么？就是在我讲完摩西五经之后，我要给你们做一个总结：神的话语就是他的命令，神的话语就是他的律法。所以等到新约，当我们说到凡是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所以刚才卡了吗？因为今天我搬到那个新的房子这个地方来敬拜，网络可能不大好。卡了吗？
没有。
卡了是不是？啊，OK，好。所以当新约说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并不是指神的话是咒语。很多的基督徒打开圣经，是把神的话当成是咒语在那里念的，以为我只要多读几遍，我只要多思考几遍，我就能从中间得福。你把神的话里面以为这个神的话，我只要读了，我只要看了，它就有能力在我的身上，这些都是异教的风俗。当新约说凡是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意思，就是指神的命令是大有能力的。神的命令，他的能力要在哪里彰显？因为他要向他所创造的世界，他要向他的百姓发出他的命令。当他呼召他的百姓向他们说话，命令他们，当他的百姓顺服耶和华的命令去行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能力就在他们身上彰显出来。明白吗？所以你们知道《生命记》多么的宝贵吗？《生命记》的这个题目就已经把整个旧约，我待会还会再讲新约，整个圣经只有两大奥秘，这两大奥秘，《生命记》到这里已经揭开一半了，已经走到一半了。这奥秘是什么？神的话语就是他的命令，从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创造世界开始，从他呼召他的百姓出来，从他在西乃山上赐下律法。他的话语要在他的百姓的身上彰显能力，什么能力？他的话语必定要被他的百姓顺服、执行，并且成就。 这是个重要的点啊，这个点非常重要，我希望你们牢牢的记在脑海当中。这样的话，你才能够把整个旧约把它理解出来，因为待会我还会讲更加重要的新约的真理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方面。第二方面，我们今天要来看《生命记》整个《生命记》的大纲啊，《生命记》比较复杂，《生命记》是摩西五经当中结构非常最复杂的一卷书。好，当我们来讲《生命记》的大纲的时候，就意味着《生命记》三十四章的经文，它的每一章就像一块拼图，而这个34块拼图，它要拼成一幅画面。所以拼拼图的人，首先要去理解的是拼图和拼图之间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的网络如果卡，你们一定要及时提醒我，知道吗？因为讲到一些关键的地方，我会稍微去重复一下啊，因为我这里不知道网络到底好不好。好，所以我要跟你们先讲《生命记》的大纲，就是你要去明白这个《生命记》，它在34章的《生命记》，它到底展现了一个怎样的一种结构？待会儿我会从整个圣经66卷书来看《生命记》的结构，所以你们听啊，我打个比喻，我刚才打个比喻，你们一定要记住，《生命记》有34章，你读任何一卷圣经，你都要把这一卷圣经的每一个章节放在合适的位置，那么章节与章节之间的关系就叫结构。你要去读每一卷书呢，就需要了解章节与章节之间的结构，它的一种关联性。好，但是圣经66卷书就是66块拼图。圣经66卷书，每一卷书又是一小块拼图，它要融入到整个圣经的框架当中去。但是你把66卷书要融入这个拼图，要关注的是它的什么呢？是它的历史性，不是结构性，是它的历史性。结构是指什么意思呢？今天你看一个房子哦，这个房子同时你进去，你踩的是地板，天上是天花板，这是墙壁，墙壁、地板、天花板来组成一个房子。这个叫做结构，但是历史性呢，它不是在一个时间点上，而是在一个持续的过程当中，你会知道这个房子的建造是先建地基，然后再建什么，慢慢慢慢来，明白吗？所以下面呢，我们要来看《生命记》34章这34块拼图，这些章节它所拼成的这样的一个结构，这个大纲啊，我刚才讲了，《生命记》的大纲非常的难啊，非常的难，所以它有很多种的分法，我这里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我认为比较容易理解啊，也比较清晰的一个结构，就是我们可以把《生命记》34章分成摩西的4篇讲道啊，就是摩西在这里传讲耶和华的话语，他一共讲了4大部分。好，现在你们打开圣经，要跟着我的思路，这样迅速的要把《生命记》这34章做一个浏览啊！孩子们都要打开圣经啊！今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，我已经跟当当做了一些这方面的示范。打开圣经呢，先把《生命记》打开来，我要花点时间帮你们把这个大纲要讲一下。好，《生命记》它一共大概可以把它分成4篇摩西的讲道。第一段的讲道，好，第一段的讲道，一边记笔记，一边在你的圣经当中有所标注。因为这个《生命记》的灵修，我们也要灵修一段比较长的时间，都是要按照这个大纲来的。第一段1章1节到4章43节啊，1章1节到4章43节。好，1章1节到4章43节。好，这是摩西的第一篇讲道。这个第一篇讲道的主题是什么呢？是回顾历史啊，回顾历史，就是向这个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去回顾啊，我们在旷野所经历的事情，回顾历史啊。好，那么你现在看着这四章经文啊，看着这四章经文，我稍微梳理一下，他在这个回顾当中着重回顾的3件事情。你们看着圣经啊，我前面上个星期就开始提醒你们要通读《生命记》，通读《生命记》，我不知道多少人通读过啊，你们都在 下面不去花功夫啊，就想要明白神的话语，怎么可能呢？三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情，重点回顾的就是加底斯叛乱，就是十二个探子他们到底是怎么来报凶信，然后以色列百姓是怎么样在加底斯藐视耶和华，以至于啊，现在在站在摩西面前的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。他们的父辈是怎么样倒闭旷野的？这当然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，这是第一件。第二件啊，我等到以后灵修这个四章，我就会着重根据摩西所回顾的这个历史的要点来跟你们来做分享啊。现在声音 OK 吗？哎呦，我一看到你们人像不动，我就很担心卡啊。好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就是摩西回顾了神怎么带领以色列百姓。战胜了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啊，这是以色列人在过约旦河之前巨大的征战的得胜啊，这是摩西回顾的第二件事情。那么在回顾历史当中，摩西回顾了第三件事情，而这第三件事情其实不需要回顾，因为这第三件事情这发生在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身上的什么事情呢？在与巴利皮尔联合，就是之前我们讲过的。被米甸的女子引诱行淫与巴利比尔的联合，以至于神大发愤怒，烈怒在他中间用瘟疫来击杀他。好，这是1章1节到4章43节，摩西呢回顾历史，回顾一下历史。好，第二段生命记纲要的第二段。4章44节到26章啊，是个很长的篇幅。4章44节到26章。好，同样，你现在打开圣经啊，我刚才让当当做了一个很快速的，我说你很快速的把4章44节到26节，你全部哪怕只看标题，只看重要的核心经文，把它看一遍。摩西在这里讲什么？现在你们迅速翻一下，从4章44节到26章，摩西在讲什么？摩西在向以色列人讲什么呢？摩西在讲什么？摩西在向这新一代以色列人从申律法啊，很简单，向他们从申律法，从申十诫，从申各项诫命，从申。怎么样献祭？重申各项节期的条例。好，那么这一段重申律法的核心是什么呢？好，翻到《申命记》第六章，这一段很长的一段，从4章44节到26章，整个一段摩西重申的要点是什么？翻到第六章，《申命记》第六章有一句几乎所有以色列人。都能背的经文就是6章4节，这个我们把它叫做释马啊，释马的经文啊。如果你用希伯来文来唱的话，它是非常有韵律感的。那么中文就是以色列啊，你要听。所以申命记，你看申命记是什么？是神的话语。但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什么？你们要听神的话语，你是要听的。OK。所以这个听是个重要的一个词，你们要听，听见，并且要去顺服，顺服，并且要去执行。你们要听，听什么呢？好，这句话很重要，叫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。这里面讲了三个含义，这里面讲了三件事情。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这句话讲了三件事情。这个以后灵修我还会再展开，我在这里先跟你们指出来三件事情，哪三件事情？第一，耶和华是这位神的名。好，耶和华是这位神的名是什么意思啊？前面都讲过了。第二，耶和华这位神是独一的神，没有除他以外没有别神。啊，第一就是以色列人，你要听这个神的名叫什么？叫耶和华。啊，这是什么含义？我们从创世纪以来，从创世纪第二章第一次讲到耶和华这个名字，我们已经讲了很多遍了，但以后还会跟大家再做梳理。第二，耶和华是独一的神，除他以外没有别神。第三个含义，耶和华这位独一的神 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主。这就是以色列人信仰的核心根基。三点，我们所信的神，他的名叫耶和华。我们所信的神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、独一的真神和活活神。第三，这个神是我们的主。好，当第四节讲完，以色列真实，所以这是以色列人的信仰告白。讲完之后，第五节说什么？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这就是以主耶稣所引用的生命记，生命记有很多的经文在新约被引用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节，就是主耶稣在引用作为律法的总纲。所以当摩西讲完，你们要听听什么？耶和华，这独一的神是我们的主，所以你们要尽心尽力的爱耶和华我们的神。好，但是什么是对神的爱呢？什么是对神的爱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做尽心尽力的来爱神呢？好，翻到生命记第十章。所以这是生命记第二部分，摩西在重申律法的时候，他有两个要点。第一个要点就是告诉给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要听耶和华这独一的神是我们的主，我们应该尽心尽力的去爱他。但是什么是爱呢？生命记第十章。生命记第十章是整个旧约当中，有两节经文最重要的来表达什么叫做爱神，而这个原则贯穿新旧约是完全一致的啊，就是12节到13节，以色列啊，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？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？只要你向你所要的是什么？前面已经讲过了，就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的去爱耶和华你的神，但是什么是爱？好，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爱他，尽心尽性侍奉他，遵守他的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。好，我刚才讲到有三个重要的动词。什么是爱？摩西在解释爱的时候，他讲了三件事情，哪三件事情？哪三件事情？三件。三个词，这三个词是彼此配搭的，如同一个结构，不能分割的。三个词，三个，你把这三个动词找出来。好，第一个是什么？敬畏。第二是什么？遵行。第三是什么？侍奉。所以，好，现在在整个旧约，还记得以前灵修，其实我跟你们讲过很多遍的。以前灵修我就跟你们说，在整个旧约，它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立体结构，就是我们对神的爱放在中心，但这个爱有一个三角形的一个三个维度是什么？就是敬畏、遵行和侍奉。所以爱神就是敬畏神，爱神就是遵行他的道，爱神就是侍奉他，就是侍奉他。声音 OK 是吗？好，那么当他12节讲完这个之后，13节他讲什么？13节说，遵守他的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。好，下面用双划线把这节经文把它划出来，因为它是生命记重要的核心。下面讲的是什么？遵守他的诫命律例。就是为要叫你什么得福。你们还记得在讲到创世纪的时候啊，讲到创世纪，我们专门讲过一个词叫做赐福。神赐福给天上的飞鸟，神赐福给海里的鱼，神赐福给地上各样的活物。那赐福给他们的方式是什么呢？繁衍增多。但是赐福给人的方式是什么呢？人应该得从耶和华那里得什么样的福呢？繁衍增多吗？吃喝拉撒更加丰盛吗？家道丰富吗？不是，是遵守他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。听到吗？刚才话。现在的声音可以吗？OK。好，这是第二部分，这是叫重申律法第二部分，第三部分，生命记的第三个部分，27章， 生命记的第三个部分，27章到30章。生命记的第三个部分，27章到30章。好，现在同样，你打开圣经，翻到27章到30章。翻到27章到30章，神吩咐以色列人对摩西说，让摩西吩咐以色列人，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，要上两座山，在以巴路山和基利新山啊，这两座山以后我要重点讲的，听到啊，上以巴路山和基利新山，上这两座山做什么呢？在以巴路山上要向以色列百姓宣告耶和华的咒诅。在基利新山上，要向以色列百姓宣告耶和华的祝福。而以巴路山和基利新山上所做的事情，不是仅仅是咒诅祝福这一点的不同，还有很多不同，这以后我会再跟你们讲。所以你们有没有联系到前面？刚才前面不是讲了吗？什么是爱神、敬畏、遵守、侍奉？敬畏、遵守、侍奉就得福。那么，咒诅哪里来？当然不敬畏、不遵守、不侍奉他、不爱他，就蒙咒诅。然后以色列百姓他们将来进了迦南地，他们要在全体会众面前，立位人要向他们分成12个支派，分成6个支派在这座山，6个支派在那座山，要共同来宣告这件事情，就是凡我们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去行，就必定什么得福；而我们若什么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去行，就必受咒诅，对吗？好，29章，生命记的二十九章，生命记的29章，摩西在这里与新的一代以色列人从蒙什么？重新来立约，就不仅重申律法，而且重新来立约。立什么约？律与你们的父辈在西乃山所立的约。重新来立约，重新来让他们明白耶和华来要向你们所起的誓。什么誓？就是你们若遵守他的命令去行，就必定蒙福，住在应许之地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但是若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去行，就要从应许之地被拔出来，就要受到咒诅，就要得祸。好的，这一段讲完之后啊，这一段讲完30章，摩西做了一个总结发言。三十章，摩西做了一个总结发言，翻到《生命记》第30章，摩西说什么？19节，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啊！注意这里有个重要的词叫做见证啊，旧约的见证跟新约的见证彼此呼应的。摩西说：“我现在来要向你做见证，做什么见证？我将生死祸福都陈明在你的面前，所以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？拣选神明。”生死祸福陈明在你的面前，你马上想到什么？你马上想到圣经当中什么经文？你马上想到圣经当中什么经文？不用先往后直接联系到新约，你应该马上想到创世纪。创世纪最重要的经文就是神对亚当来立约，跟他说：“分别善恶树果子，你不能吃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”在这节经文当中，神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宇宙性的奥秘，最根本的奥秘就是善恶竟然与生死挂钩。之前就跟你们讲过了，所以亚当被造在一种不完全的状态，他可以选择善，也可以选择恶。若他选择善，就吃生命树的果子；若他选择恶，就必定死。然后在这里你会发现吗？这个开关又一次展现在这样一个选择，又一次展现在以色列人的面前。摩西现在向以色列人所讲的话，就是伊甸园里耶和华向亚当所说的话的重复。 如今神再次借着摩西的口向他的百姓说：“你们要拣选圣灵，因为已经将生死与祸福，祸福于什么？遵守和悖逆联系在一起。你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就得福，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就受祸。但是福和祸的根本是什么？是失丧生命和得着生命。”好，这点我后面还会展开。现在翻到第四部分，《生命记》第四部分是最后31章到34章，《生命记》的第四部分31章到34章。第四部分，摩西是在做什么呢？预言未来。啊，他要向以色列百姓预言，他们将来进到迦南地之后，他们会遇到怎样的事情？那么预言什么样的未来呢？啊，这一段的经文呢，你们。如果你对经文熟悉，你就可以马上找到我所念的经文啊。如果你不熟悉呢，你只能听一听啊。他在预言什么的未来呢？第一，你们必定离弃造他的神，轻看救他的磐石，就是以色列人，你们一定会离弃那个造你的神，会轻看救你的磐石。这是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之后。第二，以色列人必定要以虚无的神惹动耶和华的怒气。他们不仅会轻看、离弃耶和华他们的神为的主，反而他们要与其他的偶像、虚无的神联合。这两件事情是同时进行的：一方面离弃耶和华，一方面敬拜各样的偶像，以虚无的神惹动耶和华的怒气。这是第二件事情，必定会发生。第三件事情就是耶和华必定要将祸患堆在他们身上，将耶和华的火箭向他们射进。就因着这样，耶和华的怒气会在他们身上发作。这个怒气就是他们要经历巨大的祸患，耶和华的箭要在他们身上向他们射进。摩西的这些预言都在32章《摩西之歌》当中。都在32章的摩西之歌当中，但是摩西之歌为什么说摩西是先知？就是因为摩西所看到的不是仅仅以色列人的未来，不是仅仅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未来，而是看到的最后的结局。所以，摩西之歌最重要的是39节到43节，就是32章39节到43节。你们如今要知道，我唯有我是神，除我以外，并无别神。我使人死，我使人活，我损伤，我也医治，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。我向天举手说，我凭我的永生起誓。我若磨我闪亮的刀，手掌审判之权，就必报复我的敌人，报应恨我的人。我要使我的剑饮血饮罪，就是被杀被掳之人的血。我的刀要吃肉，乃是仇敌中首领之头的肉。所以摩西看到，摩西不，这里这一段根本不是在讲以色列百姓会在整个迦南地。被神借着亚述人、巴比伦人手中的刀来击打。更加重要的是，摩西作为先知，他看到将来神对整个全地对他背叛的报复。啊，这是上个主日我跟你们讲的，整个圣经的主题从人犯罪之后就变成是谁能来为耶和华报仇，而耶和华要亲自来报仇。那个报仇的刀在谁手中？在他的手中。审判的权在谁手中？在他的手中。43节是摩西之歌的最后一节经文。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，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，报应他的敌人，洁净他的地，救赎他的百姓。外邦人与主的百姓要一同欢呼。因为神必定做三件事情：第一，报应他的敌人；第二， 洁净他的地；第三，救赎他的百姓。什么叫做报应他的敌人？就是将他的敌人从他的地上拔出去，向这个世界宣告，这个地不属于你们，而单单属于耶和华。然后救赎他的百姓，回到耶和华的应许之地当中。这里我讲的都不是指以色列人什么回到耶路撒冷啊，不是这样的事情，这些都是最终的结局。神要救赎他的百姓，住在耶和华的地土当中，直到永永远远；救赎他的百姓，进到耶和华的国度当中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好，这是第二部分。现在我跟你们讲第二部分，是生命记的纲要。好，生命记的纲要我已经讲完了。生命记纲要一共分刚才的四个部分。好，在这四个部分当中，它是一个交叉结构。核心是什么呢？在这个四个部分当中的核心是什么？知道吗？生命记的核心经文是什么呢？生命记的核心是第三部分。生命记的核心是第三部分，咒诅与祝福。生命记的核心是第三部分，摩西与他们重申律法之约。生命记的核心是第三部分，第30章。神摩西说：“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，已经将生死祸福摆陈明在你的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得以存活。”这是生命记的核心。我再讲一遍，这是个交叉结构。这个交叉结构的核心是第三部分，27章到30章。这是以后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是要重点讲的。这是生命记的核心。我刚才开头跟你们讲什么？生命记的名字，生命记的名字，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。就是神的命令，神的话语就是神的命令。然后耶和华在这里说：“你们要遵守他的命令，就得福；悖逆他的命令，就受祸。你们得福就得生，受祸就要灭亡。”好，现在。今天讲到最重要的部分，我要把生命记放在整本圣经当中，让你们看到它的位置。刚才我讲了，纲要是把生命记34章当成34个拼图，你要明白它的结构。但是生命记如果是66卷书当中的一块拼图，它要在整个历史性当中被彰显出来，而生命记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在准备这部分的时候呢，是在昨天的下午啊，昨天下午呢，先跟一些弟兄姊妹呢聊聊天，处理一些他们之间的纷争、怨恨啊，苦读，让他们能够明白，他们需要在耶和华的手中得福，而不是蒙咒诅。然后跟他们谈完之后呢，我就开始准备这个第三部分。这时候呢，在我准备第三部分的时候呢，我突然感到一阵晕眩，就是很饿的那种晕眩，浑身饥饿啊，就是觉得非常饥饿。实际上中午吃的并不少，但是到那个时候4点多钟的时候，非常饥饿，浑身竟然像冒冷汗一样，然后大脑觉得缺氧。然后我就到下面去找东西吃啊，到1楼去找零食吃，就是非常饥饿，那个感觉极其饥饿，就是那种就像早饭没有吃一个人啊，就是你明白吗？就像对，如同血糖低一样，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，这个无所谓啊。然后我就吃了点饼干，喝了点茶，我吃了1包饼干，5颗红枣啊。一包花生才稍微觉得舒服了一点，然后这时候我打开《圣经 我就知道神为什么要让我刚才饥饿了。你们知道吗？这时候我打开圣经，翻到生命记，我刚才跟你们讲的核心第30章。因为这是生命记的核心，你如果要把生命记放在整个66卷当中，先要去读懂这个核心。如果你不能把这个核心放在66卷书当中，就无法把生命记放在正确的位置。然后我翻到生命记30章，刚才读的那一段的前面，刚才读的那一段的前面，摩西讲了一段话。11节，摩西说：“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，不是你难行的，也不是离你远的，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，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的，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，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的。这话却离你甚近，就在你的口中。”在你心里，使你可以遵行。好，这段话我非常熟悉，新约引用在罗马书第十章。翻到罗马书第十章，当保罗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将来我会有时间还会跟你们做具体的经文的对照，但是今天先把这个经义阐述给你们听。当保罗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，第5节，摩西写着说：“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，就必因此活着。”看到吗？摩西写着说：“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。”就必因此活着，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读的《生命记》30章，摩西呼天唤地，向生死祸福，臣民在以色列百姓面前，跟他们说：“你们要拣选生命。拣选生命的意思就是你们要蒙福，蒙福怎么来？就是要行出于律法的义，就必因此活着。”这就是《生命记》的核心。但是保罗说什么呢？在第2节，保罗说，在第1节，保罗说，我心里所愿的，向神所求的，就是以色列人得救。这说明以色列人不求不能得救。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是有热心的，但不是按着真知识，因为不知道神的意，想要立自己的意，就不服神的意。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什么？他们不知道神的意，他们竟然不知道神的意，而他们的列祖在西乃山就领下了上帝的话语，领受了上帝的律法。摩西在生命记已经跟他们说了：你们若行律法，就被称义；你们若行律法，就要蒙福得生命。但是保罗说：你们不知道神的意，你们想要立自己的意。当你们立自己的意，就不服神的意了。然后保罗说，第4节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。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，10章第4节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这个总结就是指 ending，律法的结束，律法的成就就是基督，使凡信他的。都得着义了，所以保罗在讲的以色列人所不知道的神的义是什么？就是基督的义。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突然之间就明白了，神为什么要我刚才极度的饥饿？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那个极度的饥饿，不是生理上的什么血糖低，我要不要去看医生？那个极度的饥饿，就是以色列人，他要让我体会以色列人现在在旷野接受摩西的训导。摩西说：“我呼天唤地，将律法陈明在你们的面前。你们若遵守，就蒙福；蒙福就称义，称义就得生命。”但是以色列的状态是什么状态呢？就像我刚才一样，极度的饥饿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。可以靠行律法成义， 如果任何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称义，基督就不需要来了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说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是凡信他的都要得着这一个义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。好，现在回到我刚才主日前面讲的话语，你现在可以连起一块完整的拼图了吗？圣经讲的是什么？旧约讲的是什么？旧约讲的是什么？神的话语就是律法。刚才不就讲了吗？神的话语就是他的命令。神的话语之所以有能力，因为他的命令有能力，他的命令能够让人生，也能让人死。但是新约讲的是什么？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。新约讲的是什么？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。旧约讲的是什么？神的话语就是律法。新约讲的是什么？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。基督是什么？神的话语。这就是奥秘，这就是圣经的奥秘。所以你知道刚才那个我跟你们分享的那个饥饿感，上帝是要让你明白什么吗？若没有基督，你必定什么？必定是饥饿、困苦、干渴，无法饱足。罪从本质上就是饥饿。而且寻还寻不到，找还找不到那生命的粮。死亡本质上就是饥饿，没有了平安，没有饱足，没有安息。直到我读到这句话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。神就借着这样的一个话语，新旧约他告诉你听，你的所有的盼望。生命、圣洁、公义在哪里？在基督里。你要做的是什么？借着信心，牢牢的抓住它。如同当你身体饥饿的时候，你饥不择食的，什么都要往嘴巴里面塞。你会抓住任何一件食物，能够满足你的肚腹。但是，肚腹的饥饿容易解决，但是灵里的饥饿唯靠基督。这就是圣经的奥秘，这就叫做旧约借着新约成就，这就是摩西之约与耶稣基督里的新约的对比，这就是玛拿与耶稣的饼和杯的对比，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我盼望你们。能够以色列人，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借着摩西在摩押平原向以色列人说话的原因。他不是借着摩西要向以色列人去表明我们现在需要他的话语，需要他的律法，行义得生命，而是让以色列人可以明白，将来有一位从他们那里而生的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后裔大卫的子孙，要将他的义。赐给你们，凡信靠他的，都必定会被称义。这是我们的盼望啊，没有能够满足我们赐给我们生命的源头，除了基督。我祷告结束啊，父神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求主在我们的面前向我们展开你生命记的话语，让我们明白主你的话语就是你的命令，主你的律法。的总结就是基督。我们如今不是靠遵行你的律法被你悦纳，而是靠吃喝基督被你所爱，被你所接纳为你的百姓。求主实在恩待凡听到你福音的这些流离失所的羊，让他们不再在这个世界上面找水吃、找饼吃、找水喝。而单单来到你的面前，说主啊，我们需要你， 求你将你的饼，将你的身体，将你的肉，将你的血赐给我，让我们可以因你的恩典得洁净，因你的恩典得胜利。主，我们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。